斗他的人就是站在这个震惊和这个海之间，火堆之间，他呢跪在了火堆的这边，因为风都是从海上往陆地上走，是他跪在这儿，那圣经烧起的火就往身上扑，那群众站在那边就烧不到。他说很好，给他戴很高的帽子，这样的话就是给他戴高帽子，所以把他头发保护住，然后给他戴一个大木头牌子，很厚的一个木头牌子线，使他胸腹没有受伤。他说这样火最后就烤着就受不住了，他最后马上晕倒了，晕倒出来就喊了一声主啊救我，到海里就不吃了。一直到85年再来美国的时候，带了几个当时在那边墙的几个基督徒在告诉事情是怎么样，是当时他一倒下以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这个风向就变了，原来是不从海往陆地上吹，突然就反方向吹过去，就是火烧的这火就往这个斗的陆里边吹过去，所以批斗会不就自然就散了，然后几个信徒才把他赶救回去。哦，他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他在富士顿教会有几个附近的隔就有人在就是教鬼啊，借着鬼算命啊，或者这个碟仙这一类的东西，但他知道有基督徒在场不灵，是他很明智的，每次讲完他就走了，他也不跟他们打仗。他有一次结果走了一半发现自己忘了带了，还留在教会，他又回去刚过来，那个人玩得好好的，突然就愣在那儿不动，大伙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看牧师在那儿，就是这样啊。所以灵界的很多事情，我是今天大家给大家做很简单的介绍。所以灵确实有时候神会要借着特殊的东西来启示我们啊。你妈妈以后你听听妈妈的见证很多很多，你看到这位神就是又真又活的在的啊，在的啊。所以我今天哈、啊、给大家讲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证明确实除了物质世界我有一个这样的神。他们相信的有神，这个是谁？现在在拜各种各样的神啊，有佛教，有这个，有回教，各种各样的教，来威神是真的。那么我们说耶稣就是一个唯一的真神，为什么？因为他有圣经啊，所以跟圣经是很奇特的一本书，60卷书写了1500年才写完，几十个作者同的时间地点写成的，就是浑然一体，如同人写一个人写的。圣经说了还有很多的预言啊，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感动人要说出他的话。德国有个皇帝曾经问过一个牧师，他说能不能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牧师说可以，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个证明。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就是原来当初主耶稣受造的地方啊，他们由于后来的不幸，所以圣经也就预言了他们将要失掉家园，要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辱骂啊嗤笑凌辱的对象。果然就是这样，公元7年罗马攻破了耶路撒冷，杀了以后以色列人就失掉家，就是在全世界抛来抛去，最后谁都杀犹太人，这个罗国杀犹太人，上杀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希特勒也杀犹太人，我现在的老板也是犹太人，他去年50周年法西斯反法西斯那50周年，他带了米尔瓦基一些儿童去波恩参观当时的德国人用毒气害他们的一个犹太人地方，他说进去非常触目惊心。那小地下室以后，那走廊窄得很，就只能一个人过去，你转身都转不过来。然后里边很多分道，就进去以后就是一个小屋子，然后就是一个喷头似的，就像我洗淋浴那个喷头，进去以后毒气就从那儿出来。回来以后我就问我你感觉怎么样，他非常悲伤，他说悲伤的不过去，而且他们现在带着儿子去波恩参观的时候还能感觉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歧视，他这让我最悲。但是很聪明的，对，除了好杰出知识，弗伊德心理学家的歌德叫马克思啊，这个爱因斯坦，这都是人。最近我看见一篇文章统计一下，从1901年开始拿诺贝尔奖金那一年开始，直到1982年这81年当中，这个得奖的比例，犹太人占全国全市人口多少？我们1%都不到。可是， 在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全世界的比犹太人的比例占20%多。在美国一共130多人得奖诺贝尔奖金，犹太的移民其中占68人，将近50%，很奇怪。但是就像这样一个民族，需要被同化，到处戴小帽子，就告诉我是犹太人，对吧？你这样祸害我，我也不怕。很多人类学家都分析，如果一个民族亡国500年不能复活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被同化。但犹太民族亡国将近2000年没有被同化。但是圣经也预言说这是个独处的族，而且将来有一天我把他带回他的地方，让他安居住。果然1947年犹太就复活了，这谁都想不到的事情，真是那么奇妙。犹太的复国是一个奇妙的事情，犹太复国以后能够在那住更奇妙。当时犹太人回去以后，第一任总理就是我从我现在所住的米瓦基这个城市去回去的总理，当时他们就是几十万，可是当时的阿拉伯地区的周围的20几国家人口超过2亿，他们主要是信回教，是更不能容忍他们的犹太教，就想一举趁他们还没战把他们消灭。当时他们宣称这只是歼灭战，你想2亿多人对几十万那不是，就是小事儿，不干掉就完。结果这几年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一共打了10仗，每一次仗的结果，几次都是一阵已经到了全军覆没的这个边缘，突然神奇奇事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让他们转败为胜，就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版图越来越扩大，奇妙。大家经常的说神怎么这么奇怪，为什么拣选小小的以色列的民族，而拣选我大中华民族为他的选民？先选我大中华，不是一福音一下就传出去我说我们不知道神的主权，人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经常打一个比，就是神就像一个陶匠啊，做瓷器的，你就像他的陶器一样，可以帮我们做成圆的，做成方的，是他主权。你不能问你为什么帮我是圆的，把他做成方的，不能这样问，这不是我们权利的问。但有时候我们可以揣摩呀，是不是？以色列第一，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是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边境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一传以后，很几个州就过去了，这是一。第二，以色列是个弱小的民族，如果他在患难之中能够得住，是见证就是神的作为，不是靠他们的力量。一本就是个很强的民族，你可以自夸，我不是靠神，那我就很行了。因为呢，以色列人很清楚神在保守他。现在以色列已经被叫做一个小的超级大国这几十年来各面发展很快很快。这圣经很帅，而且最后从主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证明了他就是这个真的神，他还在关心我们，他还在爱我们，所以通过这两个东西，你就知道不仅有一个真正的神的存在，而且知道这位神是神，一个爱我们的神，而且还在现在要愿意拯救我们，愿意救赎我们，让我们从犯罪里边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去，成为他的儿女，能够进到永生。神就用这两处这样不断的启示当然你会说，既然这么明显，为什么我们找不到神？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信神？是，尤其在知识分子一种情况是理性主义理性，所谓的理性主义，我是说我们要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思考，或者用科学的办法来论证神能科学能证明神存在，我马上就相信。这是过去别人来对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的最后一张王牌，你用科学给我证看一下，如果你证明有神，我马上就信。那牧师一听，扭头就非常厉害，一讲到这儿，马上那就走。当时我是很得意，我还辩不过我是学科，现在才知道，现在我去传福音也会遇到同一条件，但是我也不给他辩论，因为这是没法辩论的事情，所以。过去认为变不过来，是觉得你现在知道是火候不够，你的心态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硬跟你变没办法去争论这事。跟圣经讲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你要有很诚实的心态，不怕你提问题。你今天传福音大家提很多问题都好，疑问是信仰的开端， 你为什么有疑问？因为我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你比较，你还有机会想通，你提出问题，这很好，顺便想，属于那种较劲儿式。我本着不信，我就是不信，我有意跟你挑刺儿，那是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你没有变的，变得有用的，因为你没有诚实的时候，你没有心力去追求，你找不到什么，是吧？但我们用理性的办法，没有办法去找什么。我们老认为理性很有办，很可靠。实际大家想，我们的理性究竟有多可靠的？我们现在要用知识去判断。有人说，打个比喻，就说我们活到七八岁，或者再多到一百岁，掐头去尾，小的时候去掉，老的时候去，你真正是精力旺盛，能够积极去思考的时候，恐怕五六十年。这五六十年中，去掉你睡觉的时候，去掉你吃饭娱乐的时候，你真正用来百年当中，你能够积极用来研究的时候，恐怕二三十年了。这二十年当二三十年当中，你能够钻研多少东西？你能接受多少领域？你能多少地方？你能看多少书？你就敢言是我知道的是会，或者我认为没有是就一定不有？这恐怕是有点太勉强。所以理性靠不住。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一定要用理性来思维的话，有一件事情是很肯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用科学办法的证明什么？行，科学达不到。科学上有一条定律，就是说证明人一定要起码要等于或者大被证明者，就要被证明的对象你要高过他，或者起码要和他平等性。但说实在，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差得太远，你要是把神都证明通，我们就成了神了，或者他那个神不是真神，你才能够这样做，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弥补自己的空隙。和我们知道科学很重要，明天要讲，但是只是物质世界有办法，科学在物质世界也有很多局限，何况在灵界根本没有办法。所以用理性的办法去找神找不到，用科学办法也不行。虽然我今天给大家这个入口是科学和理性，来给大家举些例子，这只是做在信仰的一个在世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到不了神那儿去的。说实话，这个神的存在我已经讲了很多次，现在越讲越害怕，我不敢讲，开始讲的头都是道，这个证明是那什么，现在是越来越不敢讲的地，就是人太小了，真是没这个能力去。你对神能有多少认识？只神怜悯我们，所以千万般启示我们能接受到一点启示而已，包不透的很多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种骄傲的心态啊，这是圣经的反反复复的批评。人类的犯罪，科学上的历史，明天我要吃大亏，都是骄傲。骄傲，比如说我们愿意骄傲，我们也知道这不好，可是往往我们是说陷在骄傲之中，你自己还不自觉。我小时候看过一本连环画，就写这个有一天大帝宴请诸方人间，去蓝天去赴宴啊，但是蓝天明有两个天天要把守，谁要进去赴宴的，谁要戴一顶高帽子才能进去，不戴高帽子不让进啊，众神仙都乖乖的把帽子戴上就进来。观音堂去了，你听说戴帽子，观音堂不愿意，是我最不愿意的人奉承我，我不戴，你让我进就进，不让进我就进。这天兵天一直说哟，说哎，谁不知道你观音堂过五关斩六将走外，这都知道的，你不用带人进去。观音堂很得意就进去，然后我没戴帽子我也进去，越走越不对劲儿，觉得头越来越沉，一摸帽子已经戴。别人告诉他你过五关斩六将走外去，你跟他说哄弄，这帽子就戴上去了，啊，他不知道。实际我们情况也是一样，我们经常讲我们是无神论，什么叫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应该是对无神论和有神论都进行过研究比较，最后你觉得无神论更有道理，所以你还相信无神，这叫无神者。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现在相信没有神，对有神论进行过研究的？恐怕很少。就是因为老这样讲，书本这样写，说没有神，我们就是主人，对不对？从来没有神仙和皇帝，所以我们就这样信。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乃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的信仰，乃是在宜家资源情况建立起来。所以 所以我们都不相信这个无神论者，只能说我们认为没，我们相信没有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相信没有神当然可以，但现在这么多人相信我有神，我们是不是不妨一起听听？他们有神，他有什么道理？我认为没神，我的道理什么地方？这样比较一下，恐怕就更好。我们经常问你用什么办法证明一下这神的，我的信。同样，我也可以反问你能不能用什么办法证明一下没有神？你恐怕更难。我今天还讲了很多道理，你说没有神，你有什么证据？你只说我用眼睛看不见，也摸不着，并没有，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一个唯心论的命题。唯心论的另一个命题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啊，因为我感觉到了，所以它就是，它是否认了神的客观性。今天神也是也一样，你眼睛看不见摸不着，不等于它就没有。1995年是 X 射线发射100周年，所以你回了好多文章在纪念这个事情。当初发现一点，谁知道一个 X 射线？难道那时候你就说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就 X 射线就没有吗？有，现在你知道了。不能够，你没有办法，而你要知道没有神，你说要论证宇宙没有神，一定要宇宙所有地方都研究过，你到哪了？好多地方人还去不了。他说一样的道理。但是因为有时候一直陷入的东西就成了主了，不生的东西先进去了，根深蒂固在这，然后别的论点说跟我们这个想法不一样的，我们开始排斥它，这是很重要的理性上的障碍。到后来开始去查经以后，有一件事情我感触很大，就是最怕的就是那个带查经的人说，请大家现在看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根本不知道马太福音在哪儿，这么厚一本书上哪儿找马太福音？问别人吧又不好意思，就开始重翻嘛，从上世纪开始翻嘛，就往下翻嘛，看在马太福音，就开始旁边人在这儿在这儿，就给我捡回，每一次到这儿最紧张就是在这儿。那后来也给我很大的冲击啊。那你说你这个基督教的圣经没有看过，甚至连目录你不熟悉，你就敢断言那圣经写的错，这是有点不够科学，是不是比较武断？你不相信行可以，希望你看一下，看看圣经都在讲，熟悉一下，然后经过你自己的思考，你要觉得还是没道理，当然可以不信。这信仰是应该很严肃的，你要觉得信以为真，你相信的事情才对。但你还去接触他，没去了解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假的，不可信。那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骄傲的态度，自认为自己在手，自以为自己的世界观是绝对确的一种表现，这就是一种还没有察觉出一种骄傲啊。所以今天对知识分子来说，认识在信仰上很大一个难度的骄傲啊，在知识上的骄傲，然后在道上的骄傲。以后我还讲不承认自己有罪啊，一听有罪就火冒三丈，非常反感，我有什么罪啊？你这说一句就不是牧师去要混饭吃的饭碗了，大家有罪说要悔改，大家有饭吃了啊！你就这样，你就根本就听不进去，这就是说都是教材中文。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提的愿望就是说，一定要虚假的啊！耶稣在讲到八种人有福的时候，第一种人就是虚假的有福。我一直就想不通，为什么他虚心是这么重要的位置？过去后边为义受苦哈，为传道受苦，这都在后边。第一就是虚心的人，因为你虚心心虚不下来，你接受不成来的。你觉得你很愚昧嘛？讲的东西什么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哪有这个事？天方夜谭，岂有此理？神怎么讲？神就说他凭着世人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并以为愚拙，神就愿用那他们以为愚拙道理去救那些相应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当我信到主，我的每一次做这段事情，我觉得害怕，心里后怕。过去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有知识，你甚至讲的就是什么，很没道理，很愚昧无知。今天才觉得是神这样爱我，如果神不怜悯我，我根本就不在这儿。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虚心下来。我当然不希望大家几十年的世界观 通过一次听到一次叫我再讲一下就改变了，当然你能改变很高兴，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个开放的心态，对不对？过去我认为有，那他们老说有，我就去听听嘛，去看看他们的道理在什么地方，有比较才有见，是不是？你把过去的世界观就问你看法和现在基督教的看法都做一个对比，都听一下，对比一下，最后的取舍由你自己去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能够和神建立关系以后，你的人从里到外全部都变。这几年时间对我就是个很大的震撼。过去我在大陆也参各种各样的组织，这个团给党啊全都都加起来的。但是我可以毫无疑问地告诉你，这次接触神的，认识到神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而且是我生命最重要的转折。这是为什么我还愿意跑这么远来大家分享。你神爱了我们，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神的。所以我今天来，礼拜天晚上回去，礼拜一到上班啊。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有个开放的心态，有个虚心的心态，不要觉得自己过去的想的一定是对的。你只要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我听就不愿意去听，就把它跑回去，这样就你会丧失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啊。所以上有一句谚语啊，他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什么意思？如果你要理解神，你要站在神的下边，是把 understand 变成 stand under， 明白的意思吧？所以你要理解神，要站在神的下边。所以当第一个宇航员去加零零苏联的宇航员上天围着地球转一圈以后，大家下来就问你看神没有，他说没有，我都看也看不见，没有。可是美国的宇航员上去一个下来首席，下来一个算是首席，没有往下去，心态不一样。因为是平视俯视找不着，因为神在高处，你一定要仰望你才能看得见。说你老低着头这样看，你上哪儿找神去？找不着。所以心态非常重要啊。同样一个福音出来，同样一个信出来，有人就很感动，他就能接受，有人就不行。为什么？心态。所以很重要，就是有一个虚心的态度。我不要求大家现在立马你就要改变你的信仰，我只希望你能多听、多想、多比较，自己才去决定。我现在最后有一张片子，请再看一下。你们看见这是什么？啊？大声一点，谁说一句？啊？是一个什么？魔鬼？啊？对，是一个巫婆，是不是？还有什么？美女？说的都对。大家看清楚没有？说巫婆的一点没错。如果能变成鼻子？这是嘴，这是下巴，这是眼睛，这个是不好吧？鼻子在这儿，这是嘴，这是脑袋，脑袋在这儿，看见了吗？但是说脏话也错，这是眼毛，这是鼻子，这是眼袋，这是脖子这儿有个眼睛，看明白了吗？是很美丽的照片。大家看看，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有时候假如说一个杯子啊，杯子外边这边花的，这边是白的，你转个角度去看，这个人说是个花杯子，那个人说是一个白杯子，都对，但是都不全面。对，今天同样一幅画，你角度一样，看的都还不一样的，还不是说是不同的部位了，就是同样一个平面画，你看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今天我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会容易陷入片面性或者有局限性。今天我就希望大家再说一遍，希望大家存一个开放的心态，多来思考，多想一想，因为神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重要，所以你能够和这个永生的人建立了关系，那对你今后的一生都是起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明天呢，我还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再咱们再一起分享。好，谢谢大家。